我们这场是最多人参加的、不懂是不是看了讲题婚姻的挑战、大家觉得婚姻有很多挑战，所以大家都来这场、那么各位，婚姻是什么、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最亲密的关系，那创造婚姻的上帝他就祝福人，叫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赤身露体的时候并没有羞愧。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很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向另外一个人敞开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一切，但是却不怕被他轻看，不怕被他论断，反而被他保护，被他喜爱。这就是赤身露体却不羞愧的，这就是上帝为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为婚姻所设定的有一种亲密的 intimate marriage。 但是犯罪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亲密？我们还需要，但是这个亲密呢就受到了罪的威胁了。那所以又走靠近的时候呢又有一点怕，敞开自己的时候呢又一点担心会被他论断，被他轻视。所以各位，要亲密又会受伤，不亲密又会孤单，这样要亲密不亲密。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婚姻里面呢、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二人成为一体，什么都成为一个、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你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们没有分的，孩子都一个，什么都一个，生活当中的都一起放在一起。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一这样做，走得很靠近，什么都是成为一的时候呢，那个意见就来了，分歧就来了。我就是说，哎呀，我们是这样用钱不行啊。我们这样花时间不可以啊，什么很多的分歧就来了。所以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因为越靠近就越看出彼此的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不开心的事情来的时候呢，人又想一个办法。那现在呢，对，婚姻是婚姻，但是我们要分开来、你的钱是我的钱、现在你的空间你的空，我有我的空间、那我们不要这样，你的工作你有问题你在公司里面就好，不要带回家、我也不要跟你讲我的问题。然后他们就这样来过婚姻生活，但是你发现这样过婚姻生活的时候呢，没有亲密，达不到上帝会为婚姻所造的那个原有的意义。所以我们现代人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越离神越远，我们就会越来越离开神为婚姻所定的那个幸福的原则。我们以自己的方便，按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应对婚姻里面面对的种种的难处，最后呢你只有发现婚姻不像婚姻，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家不像家，到最后种种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哎呀，干脆呀、同性恋也可以吧， 那都是一样性别，比较了解彼此哦。就这样的光景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罪的威胁所带来的，我们怕孤单，但是我们也怕受伤，怕分歧，怕争吵。那各位，那婚姻是会将我们人性最软弱的地方显露出来的。阿们。有一个牧师这样讲，婚姻是一个最，婚姻的道路是最危险的道路。诶，真的危险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很多的人一进入婚姻之后呢，他彻底的失望。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失败，有时学业工作失败，但是往往带给人最大的痛苦和遗憾的就是婚姻的失败。所以那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就你一不小心你走进彼此的心之后，后来你发现你不能接受，或者你在那个地方里面你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呢，那个就会带给你很多的失望。有些人是没有离婚，但是你问他 如果给你重选的话，你会不会再选这个人？他说，如果可以重选的，可能不会吧。这是 很失望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都会知道。那么，即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危险的道路，因为他把我们最赤裸的、最软弱的、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会带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上帝为人定的最幸福的一个渠道来的，人能够得到所有的安慰、力量、保护，甚至他不足的地方加上另外一个人的帮补，那这个都是在婚姻里面能够会得着的东西。所以人心灵的深处呢，是这样的，除了那位上帝能够进来以外，神在人的心灵里面还放着另外一个地方，能够给另外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走进来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婚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你这样问说，好，我让他走进来，我们赤身露体，我们敞开自己里面一切来对待，来让他看见，那么罪的威胁怎么办？这个罪的威胁是实际的一个问题，实际的挑战了。各位，如果你说罪的威胁的，我先要问你，请问罪在哪里威胁你的婚姻？在哪里？我这样问的时候呢，那有些人说钱财咯，我每次因钱吵架，孩子啊，生了孩子就整天吵架，孩子有问题就怪彼此，或者就是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或者他听他的母亲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这种事情啊。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呢，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外在的挑战？其实在一段婚姻里面，我们会经历过无数的外在的挑战，但是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各位注意听，这婚姻里面真正的挑战就是当一切外在的挑战来到之后呢，人开始不管了，我随心所欲了，男人不要管了，上帝讲什么，要爱妻子，保护妻子，忘记了妻子要什么顺服啊，什么不管了，我现在急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在所有外在的那些挑战来了之后呢，你就发现人受试探，婚姻两个人受试探，受什么试探呢？就是他们现在呢不遵照上帝为他们定丈夫跟妻子的原则，不遵照上帝吩咐给他们男人女人的角色，现在因为被外在的条件环境来刺激之后呢，那现在不管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呢，孩子一出现问题，孩子是两个人相爱的结果，他在婚姻以外，你们了解吗？他不是在婚姻的本质里面，婚姻以外，孩子是孩子，孩子一生长大，从生出来一直到他结婚什么都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一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有丈夫的爹就怪太太，都是他这个东西，那太太也是就是无助在那个地方，没有受到保护。各位，为什么这样？所以他们的问题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他们只是那个孩子刺激了他们，刺激了他们之后呢，那丈夫呢忘了上帝给丈夫一个男人所定的他应该怎么做。有时候呢，我问为什么牧师有时候孩子调皮的时候，为什么牧师就这么忙还出来骂孩子哦？因为你爱孩子你就来保护孩子要骂他教他们学好。错了，我跟你讲，第一个要保护的是我太太，因为如果我不出来教训我的孩子，我太太疯掉了，我太太不能 manage， 你了解吗？所以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记得上帝给男人的吩咐，给一个丈夫的吩咐，就是要爱他，保护他，所以我那个举动是保护他的其中一个东西。你家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工作不顺利啊，钱财有问题，各种的问题，病痛了，这个是外在的问题。但当那个外在的问题来之后呢，你们想起，你们记得上帝说什么？上帝还是婚姻的主，即便你的家庭再严重的事情，对吧？你孩子得了绝症，你破产欠债，我告诉你，只要你记得上帝是婚姻的主， 上帝一定会带领，也正在带领这个整个家庭的情况。但是你们男人女人两个人记得上帝所说的，你们要按着神给你们的角色一起面对，丈夫怎么引导保护妻子，妻子怎么顺服尊重丈夫的，这个方面来一起合一，成为彼此的力量，来经过这个问题的，你就发现其实那个什么孩子的问题，什么疾病的问题，是那个过眼云烟的，一下子的工作的问题过眼云烟一下子就过了。最后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更加的认识了解彼此，这是上帝的目的来的。所以我要讲婚姻真正的挑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你们做男人的有男人的属灵问题，做女人的有女人的属灵问题。什么叫属灵问题？属灵问题的意思就是上帝吩咐你的最重要的，在婚姻里面上帝有没有特别有吩咐你，你要管理钱财啊，怎样管啊，一个月要存多少钱，这个东西呢上帝没有详细的讲。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丈夫你要爱他保护他。告诉你了你的属灵问题，说哎呀现在没有我就不管了，我就想自己，太太也是不管什么顺服了，我也自己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问题小小的问题，因为彼此不是给彼此力量，又拿走彼此的力量，所以后来成为更大更大的问题。所以每次呢你会听丈夫，哎呀那个我已经忙，哎呀他不要讲话就好了啦，你们他不要讲话，他不要唠唠叨叨就好，对不对？然后妻子是哇给他管家啊，这个家完蛋了啦，那就是你们这样心，对不对？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属灵的问题的开始，因为这个就是在婚姻的那个问题一来的时候，那个蛇试探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其实呢只有你守住岗位，守住上帝定的婚姻原则，男人女人守住上帝告诉你们的，其实那个问题哎一下子就走了。一下子走之后你们更加的相爱，孩子也看到你们更加的合一，他们也懂得听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婚姻真正的挑战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创世纪三章人类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哦，撒旦来，蛇来到伊甸园，哦，试探人，叫人跟神隔绝。我跟你们说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其实撒旦借着什么东西来试探亚当夏娃？这个创世纪三章不但是人跟神之间的，也是一个婚姻问题的开始。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蛇呢进来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不是先找亚当，他不是亚当，他是找夏娃。神其实真说他是找谁？找女人，然后让女人做主，女人你来做主。我告诉你，所以蛇是很聪明的，神知道，蛇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男，然后告诉他你不可吃那个，然后呢你来告诉那个女人，对不对？所以呢女人是透过男人跟他讲的，男人要跟神连接的好，告诉女人。蛇很厉害，他先走到女人身上，女人我告诉你，神岂是真说吗？你不一定死，对不对？就讲这句话。然后呢男人来，哎，你跟蛇讲话哦，喂老公来来，我跟你讲这个要吃啊，很好啊，可以分别善恶。OK 所以女人吃了，来吃就吃，完全倒反整个家庭男女的那个权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被破坏的那个权柄系统一破坏的时候，整个家庭受试探，整个家庭被破坏，整个原来这男这女应该要管理的万有里面完全被破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从创世纪三章的一个总原则里面，你们就会知道其实家庭的原则也是从那个地方，家庭问题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要很谨慎哦，真的小心。我们知道蛇是专门要破坏神的子民的家庭的，那他是以什么东西来破坏？今天我们一起我们看出来以弗所书好吗？我们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其实讲到婚姻的奥秘，最重要的一个奥秘都是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看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是头。有些人说，哦，他虽然是我的头，我是他颈项啊，控制他。这是女权运动啊，乱七八糟。这些人讲这些废话啊。所以呢，再讲一遍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带领者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各位，单单这句话我们来慢慢想好不好？那因为每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在里面。我们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头，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说法还行得通吗？没有错，这个是圣经的话，但是行得通吗？第一种反应就是，尤其现代的人啊，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根本不信圣经，这是老古板。或者有些人说，这保罗是大男人主义，这保罗这圣经是大男人主义，总是讲男人。所以呢，我跟你们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50-50啊，男女平等啊。各位，男女是不是平等的？男女本来就平等的，对不对？女人不是次等，只是说角色不一样，角色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女权运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的一个动机是没有错的，因为要保护女人，因为男人总是欺负女人，强加在女人，轻视女人，对不对？贬低女人。但是女权运动走下去之后呢，要达到那种50-50的那种光景的 equality 来说的时候呢，各位，这个地方就错了。因为圣经明明讲说弟兄他是头，对，这句话呢很奇妙，上帝接着保罗讲，然后接着一个没有结婚的保罗来讲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接着有结婚的，哇，整天在家里受伤，哇，气死我了，所以呢丈夫要做头啊，对不对？所以但是接着保罗来讲，保罗没有结婚，然后他讲出有这个奥秘。所以我跟各位说，这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上帝的话来的。如果你不接受这句话，你因为时代的改变，社会的风气改变了，女人读更多的书了，所以呢你就开始有这些东西动摇，说我们有权利，我没有说话。你可以说话，你也可以，我没有人叫你做哑巴，但是你一定要认定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在那个地方，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当他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问说，没错，这是上帝的，但是实际来讲行得通吗？尤其是弟兄说，现在这个时代，你牧师都知道了，我的姐妹啊，学位比我高，比我聪明，比我会说话，逻辑思维比我好，还有什么信主比我久，圣经看比我多，等等等等，哇，还有这样所以呢这些东西全部列出来的时候呢，然后男人就问，哦，我还能带领吗？我还能做头吗？当然可以。你做头不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些条件你要比他优越，你能做头是因为，简单来说，你是男人。男人身上，上帝只有放在男人身上的那个权柄是放在你身上，来保护你的妻子，就是这么简单了，没有其他的理由了。所以，但是你不懂得用这个权柄，在关键的时候使用这个权柄来保护他，反而用这个权柄来压他，跟他计较，啊，数落他，还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你这样就是滥用你的权柄。所以你就发现你的妻子呢越来越不顺服你。各位，其实呢上帝造的一个自然的原理里面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我最近看一部纪录片，我是很喜欢看动物的纪录片，不懂各位有没有，现在网络很多，我就有一次看到在一个这个野林里面有一群这个 rhinoceros， 你们懂 rhinoceros 叫什么？犀牛是吗？犀牛哈，那个有这个角的哈，一群哇一起跑哦，然后旁边有几只母的狮子啊，他要抓嘛， 但是他们跑很快啊，这个母的狮子呢要抓的时候呢怕嘛，因为那个速度很快啊，你去冲进去的话呢就被撞到会受伤了啊、哦。所以这个母的狮子要去不去，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动物世界里面尤其狮子世界是母狮子去找食物的，对不对啊？男狮子是整天睡觉啊，那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原理，对不对啊？那这就忽然一下等了很久，就是一只这个 rhinoceros 啊，那个犀牛都抓不到，忽然间啊冲出来一只公的狮子啊，抓哇马上抓住一个，然后把它咬住它的颈项，把它就抓走了，然后全部的母狮子就跟着这样的东西做。哇，我就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吓了一跳，很惊讶，我这个动物世界是很奇妙，这个公的狮子从哪里出现的？可能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这么久啊，这个东西我看他们要去不去，那个东西我那时候就去了，对不对？各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母的狮子无论怎样厉害怎样殷勤，但是他没有雄性。你们要知道上帝放在公的身上有雄性的东西，上帝放在男人身上有雄性的东西。一个女人无论怎样凶啊，哇，就是指指点点叭叭叭，这很厉害讲话，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她没有雄性，那个雄性所以她不能带来给家庭有及时的一个保护的。因为男人无论怎样的温顺，有些男人真的很温顺啊，但是他有雄性，他有那个性情在那个地方是能被激动的，所以在某一些的情况，家庭有一些危机的时候呢，他被激动，他的雄性出来的时候，才能叫整个家庭从危机当中被免去的。所以这个男人这个雄性，也只有男人的雄性呢能够保护女人，保护整个家，也能够忍耐一个妻子，对不对？而女人很软弱的时候呢，通常你都是看弟兄在那边听咯，安静，对不对？如果弟兄呢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女人是很痛苦的，就是回去哭的，对不对？男人说啊，承受一下然后就走，对不对？因为他有雄性，你们明白吗？这个很奇妙的东西。我跟你讲，有些姐妹说谁说的，我牧师我跟你讲，我家里什么都做得好啊，家务啊钱啊赚来了，我孩子 PSLE 啊都是我教的，给他考四个 A star 什么东西，你全部讲这个东西，对不对？ OK， 你觉得你没错，你是做得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因为你做得到，然后你以为你在家里你讲话就大声，你就使唤丈夫，丈夫要听你的，就这样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孩子长大了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会出现的，他跟他的那个婚姻会有问题的，这是上帝定的。因为这个雄性所带来的，比如说我的家庭孩子无论怎样妈妈就唠叨他们啊，这样我就出来骂他们一顿，就家庭孩子长大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雄性介入责骂，起来回去房间做该做的东西就做好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家庭有时候爸爸有这样的声音啊，好像狮子吼叫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孩子的长大是健全的东西。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因为这个是上帝定的原理，有一个主动者，家庭的那个主动者一定是男人的，这是自然的原理。也连一个生命被生出来一定是精子游去找卵子的，有没有卵子出来找精子的？有没有？不可能的东西，对不对？自然的原理，这精子这男人主动的，对不对？现在也流行啊，女人来给男人求婚啊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在网络？奇怪，这什么世界来的这种东西啊，这好像卵子去找精子，好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心里面想，这个已经反了自然的原理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从他们不认识上帝，然后自己寻找方法，按自己认为可以喜悦的去做，反而越走越离谱的那个光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现在讲的东西是，讲来讲去一句话，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这个还行得通吗？不但行得通，也必须行在其中，你们听得懂吗？必须行在其中，这是绝对的。那你说啊，丈夫带领很差了，那所以呢需要你， 所以你上帝把你许配给他来帮助他，不是来取代他的50%，你们了解吗？我再讲一遍哦，你的丈夫带领很差，他不习惯，他没有这个自信带领，所以你有这么聪明，你就这么有逻辑思维，你做东西有这么 有 organize， 这么你来帮助他，教他怎么带领，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天使透过丈夫说话引导，然后这样的，然后让整个家庭身心灵都健全。对，所以呢，你的责任是什么？来帮助这位丈夫，他能好好的 有智慧，有聪明，然后慢慢有学习，有果敢，因为你给他的自信，然后他在家庭里面就带领的好，这样做，这个当中呢，你就发现家庭里面反而有一种无形的能力在保护。我们讲无形的能力，你们了解吗？就是不是你能够看得出来的东西，你能够指指点点把很多东西做好，然后呢叫丈夫闪一边安静，然后呢这样做到完，但是呢那个无形的能力没有，没有那个上帝而来的无形的能力，你怎么能够胜过撒旦的袭击啊？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给借口啊，还是什么东西，丈夫呢无论怎样生意失败也好，破产也好，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用你的谦逊，你的顺服帮助他。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说你谦逊的时候你没有话讲，你有你的一些意见，等一下这些东西男女的角色牧师会继续多讲下去，但是现在呢我现在要进入比较复杂的事情，现在我讲到这个大原则，我们知道一定行得通也必须行在其中，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上帝给女人和男人的角色，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我今天说婚姻的挑战，你们以为什么挑战啊？挑战就是你自你自己的挑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22节，我们再看22节，这个给女人的话好不好？女人，你们做妻子的，什么？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各位，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看第一句就好，重点在哪里？如同顺服主。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圣经是讲妻子的，你顺服你丈夫 OK 了，顺服了，那你自己选择你要顺服的啊，钱顺服他，孩子都不能顺服啊，对不对？所以呢圣经是讲明你要顺服到什么地步，如同顺服主。哇，这句话来的时候那个重量就不一样了。当然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把丈夫当作偶像，天天祭拜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顺服主是什么？我顺服主的时候呢，主啊，你说的话是真理，你说的是事实，我听，对不对？我顺服，你讲的是对的。现在呢，你对丈夫的顺服，妻子，你对丈夫，丈夫，你讲的是对的，虽然有点不靠谱，但是我愿意听，对，因为什么？圣经说，如同顺服主，是的，丈夫。但是在这边呢，我跟你们说，上帝很幽默。上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的中文看不出啊，但是原文有 一句话啊，你们再看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自己这个字啊，在原文啊 ，your own husband, your own。其实原文是 idios，idios。idios 这个字演变为什么字？你们 ，idiot 啊，蠢蛋啊。所以上帝好像讲这句话哦，好像你看看，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蠢蛋的丈夫，当顺服你们蠢蛋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算有时候你的丈夫真的像蠢蛋一样啊，那有时候做决定啊，讲话什么不靠谱啊，什么东西，你顺服他，如同顺服主。这我不懂是不是圣经上上帝真的有这个意思，好像有一点幽默，但是人的字眼里面真的是这样的出现。各位， 我跟各位说，这句话呢是太宝贵了。有一些的妻子呢单单纯纯的， 没有想太多。我给各位确认一下哦，很单纯的啊。然后丈夫呢，傻傻瓜瓜的，做什么决定都不会。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呢，单单纯纯，啊，丈夫你带领咯，我就走咯。然后丈夫，OK， 我们讲，啊，我买那栋房子，我买那个车子，然后就跟着，砰，早知道，哎呀，这个房子好像，哎呀，买的有点错哦。那这个决定做的有点错哦，孩子上这个学校哦，但是这个丈夫就是这样的哦，就是这样。但是那个重点是，那个妻子是很单纯的这样的遵照，然后他就这样哦。开始人看到，哟，这个人跟他摇头，这一夫妇怎样啊？怎样生存？但是 hold it， OK， 你们看他们的晚年，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的看得到这种情况。你们看他的晚年，孩子长大了，一切的一切都好，真的都好，孩子也幸福，孝敬父母，夫妇也恩爱，很奇妙的，中间很多曲折的道路，有时候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对，连自己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但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有一点靠近圣经的原则，这样子，跟有一些的妻子太厉害了。哇，聪明的不得了，什么东西都是哇，绞尽脑汁，哎呦，这样决定哪里可以？孩子读这种学校完蛋了，这种东西，这种我这种哇很厉害，你有没有想过的？你做这个决定，你看嘛 ？OK， 掌握 OK。然后呢，变成什么都是妻子在做决定，什么都是妻子在带领，什么都是妻子说话。OK， 你的孩子呢啊，进最好的学校长大哇，能够赚大钱，什么东西？但是最后你看他会不会孝敬你？最后你看整个家庭的情况，整个家庭的情况，夫妇的那个感情是冷漠还是贴近，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跟你们讲，我是你们就算没有看过，你们可以感觉得到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对不对？你们会看得到的，你们打开眼睛，你们的同事还是哪里，你们去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甚至来教会的，你们好好看一下啊，你们就会懂，原来神的话是没有错的。要不要信？很难信，对不对？你不要信是你的事，因为你只有一辈子的。你说牧师，我等到七十岁我才跟你讲这个是不是 OK， 你要等，你等等到七十岁全部就是就变成定局的时候呢，你才来后悔，这没有时间。我是一生看过很多的人，牧养过很多的家庭，那牧师不是只有牧养三十多岁的，我是有些六十多岁的人来跟我讲要离婚的，我说你搞什么，孩子都已经结婚了，你现在来讲离婚那个东西，我说搞什么东西。哇，我看那个妻子讲话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三十多岁比这个三倍厉害那个东西。你们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讲有时候开玩笑开玩笑的话，但是呢里面有真理的，里面有我们能够确认得到那个实况，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什么现在？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不能就讲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妻子现在听的时候也有一点辛苦，但是我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在五章二十二节说，妻子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那这句话是不是说，妻子每一样东西都要顺服丈夫啊？这是我常常接到的问题来的，是不是每一样东西我都要顺服丈夫的意思？你们觉得呢？Yes or no， 给我一个点头或者摇头。我很多人都摇头，有没有人点头啊 ？OK， 很好，起码你们有一些逻辑啊 ，common sense 啊。No， 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因为主在丈夫之上，所以在你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你不能顺服丈夫。注意听啊，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当丈夫叫你做神不许可的事，你不能顺服，也不应该顺服他。比如说，你的丈夫叫你去拜偶像，你说这个；你的丈夫叫你去卖身赚钱，这个东西；你的丈夫叫你做假账欺骗人，我们来弄死这个女佣啊，还是什么？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OK。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说他是我丈夫啊，他强加在我身上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是不是你做他的妻子的，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面对主，这是神许可你做的吗？神不许可你做啊，神不许可你做的。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你最后你发现你要负责任的不是你丈夫，是你。所以你有权利，在丈夫如果叫你做神不许可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能够拒绝他，你能够也应该不顺服他。阿们吗？阿们啊。 OK， 第二还有什么东西你能够不顺服丈夫，就是当丈夫叫你做，再讲一遍，就是丈夫叫你不做上帝吩咐你做的事情。现在很重要的话啊，对，上帝说什么，你凡事要顺服丈夫，对，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如果神吩咐你的，姐妹，神吩咐你做的，你丈夫是不能做。什么事情？前不久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牧师，我很挣扎，我的丈夫说你可以去教会但是不能受洗，但是信而受洗这是上帝的命令来的，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东西，那我应该不该听我的丈夫的话？他说我纠结了很久啊，多久，几年啊，几年半天掉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他的教会的长老，他教这个事情呢，你应该也要祷告祷告了，考虑也要考虑丈夫的感受了啊，一大堆废话。我跟他说，你要受洗，你要受洗，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吩咐你做的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受洗，因为你的丈夫反对你，你吃亏的是你自己，不是你的丈夫。你因为他反对你，然后你不要受洗，那我就半天掉，我的生命半天永远是这样，因为丈夫不开心啊，我回到家他就给我脸色看啊，吵架啦，什么东西，你不要受洗。将来你看到他丈夫是道教徒，我说你要这样吗？将来你们家庭有什么丧礼的时候，来，妻子来拿柱香啊，孩子孩子来来来拿香啊，拜阿公阿妈，就全部，你全部要妥协的。我问他，你是不是全部要妥协？他说对啊，妥协到什么，连主日都不能去。因为丈夫懂，跟你讲你要信可以，但是不能受洗。 OK， 你听了对不对？变本加厉，主日也不能去，就什么都不能不能不能，全部你要妥协到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吩咐你要做的事情，你的丈夫不许可，你可以跟丈夫谈，你可以跟丈夫挣扎，到最后你要遵行主。就算跟丈夫大吵架，你吵架完之后起码他知道你的信仰是认真的，他懂对不对？ 他挣扎跟你吵三天不要跟你讲话之后呢，他懂你是认真的。 OK， 从那时候起呢，你有一个妻子的谦顺，但是你也有基督徒的权柄，孩子，因为你要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不简单？简单嘛。为什么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什么？圣经的原则已经在，你要祷告，但是你要有对原则很清楚。但是各位啊，现在我讲到这个地方，妻子啊，请你们好好注意啊，不要什么都讲哦，上帝不许可我做，哦，这是上帝吩咐我做。你的丈夫说妻子啊，你帮忙照顾我的妈妈，我最近有点忙，我工作很忙啊，上帝不许可我做，你会讲这样的话吗？那不会，什么都用这个话的话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先了解现在牧师要讲的话。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你的丈夫跟你说，妻子你不能去主日，不许你去，你要待在家，家里需要你，你说丈夫不可以，我一定要去教会，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